刚才讲到观世音菩萨视线童男童女生，应于童男童女生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生而为说法。从小王到童男童女都是人生，都是现的人生啊。再往下的是天龙八部啊，现人生当中啊，无论什么样的身份他都可以现啊。所以这个种种身都是菩萨度众生的权巧方便啊，只要有因缘能够使人得度，菩萨就随时现身，绝对不会耽误啊。而菩萨像，因此我们说的菩萨像的这个形象啊，所供养的观世菩萨像的这个形象啊，现在普遍都是说的像个女性的像。实际上在印度古代啊，观世菩萨的像啊是跟文殊普贤一样的像，文殊普贤一样的啊。也有说这个观世音菩萨骑着狮子的啊，因为他是大悲啊，狮子表大智勇猛啊。那么他的现象不是跟我们现在普通一般说的这个女像啊，所以在从前印度一般的观世音菩萨像就是跟文殊普贤情况是相同的，前面挂有很多璎珞宝珠，很庄严啊。现在虽然是说的有女像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像，不过他必定啊，他的头顶上这个额头上面哈，发髻头发这个地方哈，必定有一尊佛像，这个特别要注意的啊。在《观无量寿经》里面有说到这个观音观。要修观音观，观世音菩萨的头顶上这个头发的上端哈，这个地方必定有一尊佛像，本来是立像啊，那么也有把它雕塑做这个坐像，因为立像长啊高啊，说起来好像比较难以配合，所以有普通一般说观世音菩萨像或者画像的，就是画的这个坐莲花的佛像。那么他这个头顶上有佛像啊，就是表示他是带果行因的菩萨，他已经成就无上菩提果，他已经成佛。那一尊佛像就显示菩萨他过去已经成佛，现在这个菩萨身像啊是为度众生的方便而实现的啊。所以凡是观世音菩萨像头顶上必定有一尊佛像啊。我们拜的不是拜他那个女人身像的那一种像，是拜着他头顶上的观世音菩萨头顶上的那个佛像，所以他必定有一尊佛像啊，这样才是观世音菩萨。那么如果是内行的人，无论是画塑或者是雕塑或者纸画啊，观世音菩萨像头顶上是绝对有一尊佛像啊，这样才对。而大势至菩萨头顶上有这个甘露盘、甘露瓶啊，所以这个菩萨的这个标记啊，我们要认清楚啊。凡是观世音菩萨的头顶上，不管你说的什么样的像，他现的什么身啊，除掉佛身之外，他的现象头顶上必定有这个佛像啊，这才是观世音菩萨。那么平常雕塑的观世音菩萨差不多都是拿一个净瓶、甘露瓶啊，手拿杨柳枝，这种的很普遍啊。也有雕塑拿念珠的，为什么知道有雕塑拿念珠的？在宋朝就很普遍啊。宋朝时代一般雕塑观世音菩萨像有很多观世音菩萨拿着念珠啊。宋孝宗，南宋啊，孝宗皇帝他也信佛啊。孝宗皇帝有一天呢，碰到有一位印度来的范僧，就是出家人了，比丘啊，印度来的出家人啊。 那么这个孝宗看到这个出家人也请到他的皇宫里供养啊，而他皇宫里这个佛堂里啊正供养一尊观世音菩萨，手里拿着念珠，手拿念珠啊，观世音菩萨手里拿念珠啊，孝宗就问这位印度来的出家人啊，翻身啊，他说观世音菩萨手里拿念珠，他念谁啊？观世音菩萨手里拿念珠，他是念谁啊？因为他自己是菩萨啊，他为什么拿念珠？一点心没朗啊，他念谁啊？这个翻身呢，马上就答复说，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他念观世音菩萨。孝宗说，他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念他自己观世音菩萨呢？为什么自己念自己呢？阿弥陀佛念自己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念自己观世音菩萨，那为什么他念他自己呢？那一位天主印度来的翻身说，求人不如求己啊，懂不懂啊？求人不如求己，他念的观世音菩萨，他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为什么念自己呢？求人不如求己啊。孝宗好高兴啊，因为他是在参禅嘛，求人不如求己。我们念佛，佛固然是在他方世界，可是我们都在内心中啊，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欧方，欧灭空本无，恍惚诸山有，十方是虚空生你心内，犹如片云点大心里，这都是楞严经的记子啊。我们的心包太虚，量州杀界，十方世界都在我们心中，这都是值得真心的，不是你这个妄相的妄念性的啊。那么因此之故，观世音菩萨的现身遍于十方世界啊。那么我们虽然念观世音菩萨，人人有过观世音，自己内心也有观世音，大慈大悲那种的啊，所谓人人有一个仁慈心啊，有这个良心，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初步的表现。如果你把你的大慈悲心整个表露出来，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求人不如求己啊。这是现童男童女生啊，我们接下去讲经文了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像不管是什么样的，必定有佛像啊，头顶上有佛像，那就是他的标记啊，那是注册商标啊，不过他没有做生意就是。然后所现的是八部身，看这经文啊，应以天龙夜叉乾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皆现之而为说法，这叫做现十类身。十类身前面是八部，加上人非人，就是十类身。世间上如果应当需要用天上天人的身份来度他，他才能够得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天人身，前面六天身就是天人身啊。那么或者是要现八部里面的龙夜叉乾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这是八部啊。龙现在的人呢、啊、你说你跟他说有龙他不相信的，因为龙看不到，蛇看得到，龙看不到啊，大家只有看到蛇没有看到龙啊，好像这个龙是一种神话，好像没有啊。那么因此有些人读现代书的人不大相信有龙，但是我们中国一向认为有龙啊。那么是不是真的有龙呢？而佛经里面讲龙，例如说文殊菩萨这个龙树大师，龙树啊，龙树菩萨到龙宫去取华严经，从龙宫啊背出华严经来，他到龙宫去看了很多佛经。有人就会说，如果真的海底有龙的话，海底有那么多水，如果是佛经用纸 写的经摆在那个地方，那不会泡死了吗？都会烂掉啊！它怎么能够藏起来啊？有人就不大相信。所以我记得，从前在凤冠山教书的时候啊，唐老师唐耀啊、唐一玄老师，他的解释啊很现代化，他用现代化的解释。他这个龙啊，你不要石板看成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五个爪子的那个龙啊，他这个龙啊，就是印度古代的少数民族之一，就是龙族。龙族啊，印度有一种龙族吗？我好像几年前曾看到《中国时报》里面也有这个龙族的那个记载，也说明这个龙族也照出这个照片来，龙族的人他的生活情况在什么地方，这好像很有道理。也许呀，当时佛所说的大圣经典也有龙族的人在那听啊，他笔记下来，笔记下来在他的部落里面保留起来，那么在普通一般在印度其他的平常流通的佛法里面没有龙族那边笔记下来的这个佛经。后来龙树菩萨到了他那边去啊，他发现了，才发现然后才把它流传到这个天竺大印度的一带。如果这样子解释，很现代化的解释，这就有可能了。你不要石板看成一定是海底的龙宫啊，那么如果把它看成是龙族，这样子解释啊，我觉得很实在，很实在，也使现代人能够接受啊。那么就是说，在当时佛说法的时候啊，什么样的民族都在听啊，那么龙族在听。他听到的大圣经典，他回去笔记起来，保留下来，就是龙宫的啊。那么他的宫殿里面供的佛经大圣教典，那就是龙宫啊。那么就是龙树菩萨到了那个地方去，把这个华严经背起来，那么然后流传到整个印度，如果这种解释是事实的话，那现代人就能够接受了啊。那么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事情。那么关于这个龙，我们不要说的太多龙话了啊，龙简单就说到此为止嘛啊。那么在普通一般的解释嘛，龙是神道众生，鬼神道，神道众生就是畜生道的神，所以叫做龙。这是古代一项的解释啊。夜叉，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捷疾，走得很快，走得很快啊。它有地形夜叉、空形夜叉、天形夜叉三种的夜叉不同。地形夜叉就在地面上走的，走得很快啊，飞毛腿吧啊。空形夜叉它有神通，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啊，叫做空形夜叉。天形夜叉就在天上的夜叉，那就是等于天将之类的，属于夜叉。跑得很快的他神通很大的哦，那就天行夜叉。所以这个戒律里面有说呀，如果世间上有人登坛受比丘戒啊，登坛受比丘戒这个三世白世结魔的时候，结魔和尚白世结魔的时候啊，这个地行夜叉就提倡说，某某世界某某地方有某某人出家，现在登坛受比丘戒，从此之后天人增多这个魔众减少，这个话中由地形夜叉提倡，那么传到空行夜叉，空行夜叉也这样讲，也这样子宣布，那么传到天行夜叉，而天行夜叉继续由四王天桃李天一直提倡宣传，一直到了这个第六他化自在天，那么魔王就恐怖了，害怕了，哇，世间又有人出家了，那我的子孙又减少一个了，他就恐怖起来了，所以叫做比丘叫做不魔，由此而来。所以为什么会传到第六他化自在天，就是由这个夜叉他传得很快，地行传空行，空行传天行，所以一直传到第六他化自在天啊，这就是夜叉。夜叉有善有恶，做佛法的护法的那是护法善神，是好的啊，不 不信佛法、不懂佛法的，就是普通一般的鬼神啊、那就有比较会伤害人的那种情况啊、就那是夜叉鬼啊、如果要用夜叉身来度他，他才得度，那么观世音菩萨也现夜叉身啊、第四，钱大婆，钱大婆翻成中国话叫做寻香，寻香，寻找的寻呐、寻香，香臭的香啊、他为什么会叫做寻香呢？因为以香为食，他很吃香哦。你们吃不吃香啊？钱大婆很吃香，他要吃香，他闻到香就会饱，不必吃其他的东西，香就是他的饮食，他闻香就会饱，因此他的生活呀、他就是闻香啊、因此他的名字叫做寻香。钱大婆本来就是桃李天第十天王的月神，月神造月的月神啊。那么如果有需要以钱大婆的身份才得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也现作钱大婆寻香的身份呢、来度他，跟他说法。第五，阿修罗，阿修罗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灰天，灰天。为什么叫做灰天呢？他有天人的福报啊，没有天人的地位，所以叫做灰天啊。阿修罗他在人道修福业的时候啊，善恶交参，他极度好胜，喜欢斗争，喜欢争胜，这是阿修罗的体性啊。假如一个人呢、喜欢嫉妒啊，嫉贤妒能啊，看到别人比我好就受不了啊，就不甘愿啦、或者是喜欢斗争啊，纵然修福、修布施、修功德，可是他有这些毛病啊，将来就升到阿修罗道，阿修罗道啊。现在比较不容易听到这个话，我还是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多岁在狮头山啊，那些老修行啊经常会有这一种话啊、如果发现有人在哪里吵架啊、如果有人在吵架，这个旁边一个老修行说，你在想做阿修罗了，就会这样呵斥他，你想要做阿修罗吗？你做阿修罗没？你两个阿修罗鬼，就这样子啊、我在狮头山经常听到这种客家话，就老一辈的人呢、看到人家在打架呀、吵啊，他就说你也想要做阿修罗，因为阿修罗就是喜欢斗争，喜欢打架，所以阿修罗经常跟第十天王争天位，经常跟第十天王打仗啊、所以叫做飞天，他有天的福报，没有天的地位，他很享受，享受跟天人一样。而他没有在天上的地位，不过他一天有三次的苦恼，阿修罗一天有三次苦恼，就是每天要吃饭之前呢，会有刀枪各种的兵器从他的头上嘴上进去，从下身出来，会有这种苦恼，一天要有三次，这就是他极度好胜斗争的那种恶的果报。而享受天人的福德，那就是他修布施修福德的福报。所以您在修因的时候啊，什么因的什么报不能互相抵消的，不能抵消的。不是说我少你100块，一次还你50块，两次就完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善恶因果不能互相抵消，不能抵消，不能说是我造了多少恶业，我就修多少善业把它补上去，那恶业就抵消了，不可能这样，不可能这样。我们的80田中啊，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它还是存在是恶的种子，因为你种一下善的种子，它还是善的种子，将来它都会升起现行，所以因此它会有同时得到这个苦跟乐同时的果报，阿修罗就是如此啊。那么《目连所问经》里面也有记载说，有这鬼道众生看我，他看到有些鬼道众生啊，晚上享福，白天受苦，有的是白天享福晚上受苦啊、那么、那些鬼道众生就问目犍连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啊？他也不甚了解，回来问佛， 世尊就答复说，白天受苦晚上享福的，那是白天造恶业晚上做善业，白天快乐晚上受苦的，他是白天做善业晚上做恶业，所以各个受报，不可能互相抵消，它不是钱币，不能抵消啊！你做恶的种子种下去，将来就是恶的果报，苦的果报；你做善的种子种下去，将来就是善的果报，同时都会接受到啊！是自作自受，谁也替你不了。阿修罗很奇怪的，他有男女，阿修罗这类的鬼神呐、啊，男的很丑，丑八怪，看起来可怕，跟鬼一样。女的很美，这个阿修罗的女性啊，她比天女还要漂亮。为什么？帝释天王的夫人呐、啊，就是阿修罗王的女儿色子，哎，叫做色子啊，就是阿修罗王的女儿。可见阿修罗的女儿比天女还要漂亮啊，所以做帝释天王的这个王后，那么这是阿修罗族。阿修罗详细在楞严经里面有记载，胎卵十放四种阿修罗，化身阿修罗力量最大，会跟天人争位的就是化身阿修罗，最差劲的就是十身的阿修罗啊，他住在这个大海底啊，那么他就只是平常生活而已啊，不会有什么表现啊，会跟天人争的是化身阿修罗，详细记载在楞严经。如果有人需要以阿修罗来度他才能得度的，那观世音菩萨就示现阿修罗身跟他说法，使他得度。第六，迦罗罗，翻成中国话叫做金翅鸟，就是禽类之王了，禽兽类的禽类的神王啊，迦罗罗，金翅鸟。我们出家呢，中午早上在大殿供佛出生的时候啊，念这个狂野鬼师咒啊，大鹏金翅鸟狂野鬼师咒啊，这个金翅鸟就是这个迦罗罗啊，据说他是以龙为食啊，那么这是属于禽类之神呐、啊。假如需要以迦罗罗的身份得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也示现以迦罗罗的身份来度他，跟他说法。第七，紧裸罗，紧裸罗翻成中国话叫做疑神，可疑的疑啦，神鬼神的神呐 啊，为什么叫做疑神呢？这是越他的形象建立的名字。紧裸罗这种神类的身像啊，是人身，人的身体，可是他的头上有一只脚，有一只脚，底脚有一只脚，跟灵一样啊。跟麒麟呐、啊、一样，头上一只，这个脚只有一只啊，它没有两只，头上一只脚，几几杠啊、身体是人的，是跟人完全一样。那么凡是任何人看到啊，都会怀疑，怀疑什么？他是人吗？是不是人？说他是人嘛，头壳顶有角。说他不是人嘛，他是有头有手有脚，跟我们人一样，因此人一看到就怀疑他是不是人，所以叫做疑神啊。他也是天地的月神，是不是照这个法月的啊。佛经里面有一部叫做大寿紧罗罗王经，紧罗罗王经，大寿紧罗罗王啊，这个大寿金罗罗王，因为他是法月造法月的，所以他也有会说法的啊。那么因此佛经里面有大寿金罗罗王经啊。那么如果有众生需要以金罗罗的身份来度他，他才能够得度的，他就现这个金罗罗身为他说法。这是第七。第八，摩诃罗切，摩诃罗切，心意叫做摩诃罗切。摩伏罗切啊，翻成中国话叫做大伏行，伏八斗，八斗啊，就是他没有脚啊，他走路用八斗的脚啊，这是什么呢？大蟒蛇呀，大蟒蛇就是蟒蛇神啊，属于蟒蛇神之类啊。如果有一类众生需要以摩诃罗切的身份来度他，他才能够得度的， 那么观世音菩萨也就现作摩诃罗伽的身份呢、啊、而来度他。上面就是天龙八部，我们平常习惯的叫做天龙八部啊，天第一，龙第二，一直到摩诃罗伽有八类众生啊，八种部类，所以叫做天龙八部啊。还有人、非人啊，如果需要现人身为他说法的，菩萨就现人身来说法度他。这个人呢、啊，就是指我们六道当中的人道众生。啊，那么这个人道众生就是包含前面小王一直到童男童女之之类，那么这文字没有说到的，没有说到的其他的人，前面从小王到童女啊，文字里面有记载的当然都能现，都现。而另外有一种其他的各种人呢，不能一一都写出来了啊，比如说老人呐、闲人呐、各种人呢、啊、那么文字里面没有记载的，就是用这个人字通通包含。总之需要以人的身份来度他才能得度他，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示现人的身份来度他，这是第九类啊。第十类非人，非人，非不是，非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呢？除掉人间的人、天上的人之外，其他所有的鬼神啊，甚至地狱恶鬼畜生啊，所有的众生身他都能够实现啊。除掉人身之外，六道众生其他不是人的身份他都能实现啊。该用什么样的非人身得度，他就现什么样的非人身而来度他。所以这就是除掉人之外啊，人包含人间的人与天上的人，那么其他阿修罗前面已经说过，地狱恶鬼畜生这里没有一一列出来，那么现恶鬼身、现畜生身都可以的，他都可以现出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各位看过人家七月做超度的佛事啊，有这个浇面大师啊，放眼口的时候前面有一位面燃大师，浇面大师哦，那么平常人说是大师爷啊、哦、这个浇面大师就是一种恶鬼相，鬼相啊、那么他的嘴巴长长红红的，一灵一灵的，不懂的人以为他这个是他的碎迹舌头，不是的，不是他的迹，不是舌头，那什么呢？火，火焰，他肚子饿的发火了，饿的发火呀，肚子饿得不得了，没有东西吃，饿得发火，这个火焰从嘴里吐出来，那个一粒一粒长长的红红的，那就是火焰，他肚子饿得没有办法发出火焰来。为什么有这种像啊？严格的记载里面是这样说了啊，说有一天呢、啊、阿难尊者在山林的地方，狂野的地方啊，在那里树底下打坐，正在打坐入定的时候啊，突然之间看到一个这个恶鬼啊，就是这个面燃大师这种恶鬼现在他的面前啊，全身呐、啊、走入了他的肢节骨头都会有声音，嘎哒嘎哒会出声音，听起来很可怕啊，那个脸的长相很难看啊，那么他走在这个阿难的面前，阿难看到很恐怖啊啊，就是问这个鬼像的人，就问他你是谁啊？他说我是面燃，我的名字叫做面燃啊，因为嘴里吐出火来烧自己的脸啊，的焦面大师把自己的脸都烧焦了哦。啊，那你为什么走到我的面前呢？这个焦面大师告诉阿难说：“我告诉你，你再三天你要跟我一样，你过啥刚喊我休想啊，跟我一样受苦。”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肚子很饿啊，没有东西吃啊，我的这个肚子发出火来，发出火焰，把脸都烧焦了，我嘴巴吐出火来，你也有这个恶鬼种子啊，你再过三天你跟我一样啊。哦，那很恐怖啊，可怕的现象，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吗？他很觉得很可怕，出定之后赶快去问佛呀，那世尊啊，那个浇面鬼跟我说，他将来我再三天会这样子，是真的吗？ 佛大夫说，是真是假你不要论，你发过心度这个恶鬼道的众生，他怎么样子度他呀？事实啊，事实以饮食啊，用咒语来加持啊，那么来布施所有鬼道众生，你就免得有这种苦恼了啊！用意是要你发心做事实功德，救济那些恶鬼道的众生啊。那么阿难就问佛说：“那刚才那个浇面这是谁啊？”那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他要你发心发大悲心啊，来要求那么佛说咒来度化那些恶鬼道的众生，所以这个浇面大师、面燃大师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所以有些人放眼口啊，前面他没有供面燃大师，供一尊观世音菩萨可以的，因为浇面大师本来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所以阿难起教起说这个事实的教化，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供这个事实的这个辨识咒啊，四甘露真言呢，都是由这个因缘来的，这是密布的说法。那么这是现在什么相啊？恶鬼相，恶鬼相，面燃大师也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所以他这个放眼口的人他有唱这个赞子浇面大师啊，这个观音化身的啊，就观世音菩萨化身啊。那么在铁围山里显威灵啊，显示这个菩萨也现鬼道众生，现像这个浇面大师这种的现身啊，我用意就是以大悲心啊，要救度那些恶鬼道的众生。假如不仗佛的伟的神通的咒力，鬼道众生不能得吃，很苦的啊。所以这是为了度鬼道众生而实现。那么这就是非人啊，现非人身啊。那么不但是恶鬼道众生能现，地狱照样实现啊。有些经里面呢，也说观世音菩萨经常到地狱道里面呢做度化众生事业啊。总合起来，从天道非人叫做十类身，十类身啊。这个十类身在妙音菩萨品是怎么写的？看看妙音菩萨品啊，妙音菩萨品里面啊也是这样写：或现天龙、夜叉、钱大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身啊。妙音品同样这种说法，也现十类身，八部人、非人、十类身啊。不过妙音不是现的哈，他只说法华经啊，他没有说其他的法，只是说为了护持法华经，他现这些种种身，用意在说法华经。所以他接下去就说而说是经，而说是经啊。所以妙音菩萨也在三恶道里面度化那些苦恼众生，所以诸有地狱恶鬼畜生及重难处皆能救济乃至以王后宫变为女身而说是经乃至超略词，不但是现三恶道众生，乃至众生三途八难的地方他都能够救济都能去说法华经的救济他们，乃至超略词，略掉其他各种现身，王后宫现女身来弘扬法华经，王后宫现女身来弘扬法华经，这就是法华经的后边第二十七品啊，妙庄阎王本四品啊，就会说到这个道理啊，你们记好记好啊。后边听法华经听到这个第二十七品妙庄阎王本四品啊，就会说到妙音菩萨的以王后宫变为女身而说是经。我现在不说破，留到这个后边第二十七品再讲到经文那个地方讲啊，现在就把谜底掀开来啊，后边再说那个谜语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这个谜底不能掀开那么等到二十七品讲的时候，您就会知道里面说的是什么话啊。最后一段经文，最后一段就是普门品啊，这个现八部十类身之后，最后一个应以紫金刚神的度者，即现 执金刚神而为说法。执金刚是力士身，金刚力士，力士身啊。现力士身呢、啊？在这个妙音品里面没有，没有现力士身。执金刚神是金刚力士啊。这个金刚力士啊，他是护法，这持金刚的这位力士啊，金刚力士啊，他在久远劫前初发菩提心的时候行菩萨道，他就曾发愿，他要做金刚力士。凡是有人有菩萨修行成佛，成佛了，他就要用他的金刚力士，他手拿这个金刚宝柱啊。来做护法，护持这个示现在世间说法度众的这个应化身的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自从他成佛之后，一直到80岁入涅槃，金刚力士经常追随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护持释迦牟尼佛啊，他是隐身，没有显现出来，平常人看不到的，他不现身啊。所以呀、提婆达多在灵鹫山的半路下山的那个半路的山顶上，看到释迦牟尼佛从灵鹫山下山要去托钵的时候，这个提婆达多想要把佛害死，他要做新佛呀，他就从这个山顶上，看到释迦牟尼佛从山底下经过啊，他就从山顶上把他搬了一个大石头滚下去，用意就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压死啊。这个大石头从这个高山啊滚下来的时候，金刚力士在佛的身边呢，一看这个大石下来，他就用他的金刚柱一打，把这整个石头打碎了，打碎了啊，当然就不会压到佛了。虽然把这个石头打走了，打碎了，可是这个石片呢，小小的石片呢，碰到佛的脚趾头，佛没穿鞋子的。假如佛出在中国的话，穿着鞋子，我们还穿上袜子啊，他的脚趾就不会出血的。而提婆达多的忤逆大罪也是做不成啊，出佛身血也做不成啊，因为佛没穿鞋子，光着脚啊，赤脚托钵的，赤脚下山托钵，因为赤脚嘛，没穿鞋子啊，所以这个石片打碎了，就打到佛的脚趾啊，脚趾头，结果这个脚趾碰破了，出血了。所以因此啊，提婆达多出佛身血，出佛身血，提婆达多就是由这个因缘来的。那么这就是因为金刚力士在佛的身边经常保护佛，护持佛啊。那么碰到这种情况啊，那么金刚力士就用这个金刚宝柱啊，往空中的掉下来的石头一打，这必定要很快啊，比打棒球的还要快啊。假如没有那么快的话，这石头慢一点的压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他在半空中就把它打碎了，这石片打到佛的脚趾，出血了。所以提婆达多出佛身血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来的。那么金刚力士护持佛的在世间说法所以经常追随在佛的身边。那么金刚神就是金刚力士。所以如果世间上有一种众生应当要用，疑就是用了，应当要用执金刚的这种神来度他才能得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也就随时就现执金刚柱的这种神来为他说法，使他得度。这个金刚力士手里拿一个金刚宝柱，所以叫做执金刚神。执就是手里拿住啊，就是威陀菩萨手里拿的那个柱啊，那种的武器啊，就是金刚柱啊。它这个很刚，很坚硬的啊，所以无论多大的石头一打就碎啊，连天也能够打碎啊。执金刚神前面妙音菩萨品里面没有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所说的现身说法，有的说33身，也有说35身。我们现在来算一算哈，你们大家帮助算算看究竟有多少位啊。开头的三圣身现佛，现比支佛，比支佛是圆觉，那么包含独觉啊。现声闻三圣身， 三位了，现六天身，梵王帝师，自在天，大自在天，天大将军，四天王，就是毗沙门天王，那么这是六种天身，三种圣人身，六种天身，九种了，后边五种人身，小王、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五种人身，三六九就九了，再加上五啊，十四了啊、哦。接着写四众生，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三根六是九，五根四也是九，二九一十八了，二九一十八，妇女把它总和起来了，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就总和起来一个妇女身，那么就十九了，童男童女两种，二十一了，十类身三十一了。十类身三十一，力士金刚力士三十二，三十二啊，这是我配合这个楞严经说的三十二应，配合三十二应来分类的说法。有说三十五身的哈，他是把四种女身把它分开来，分开来啊，那么这样子就具足这个。这个三十五啦。那么楞严经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啊，大致相同，有些不同。我把这个楞严经里面的三十二应的这个名目啊念出来，你们对一对啊。这里的三圣身呢、啊、在楞严经里面是四类的，四种，四种圣身。第一是佛，第二独觉，第三圆觉，第四声闻。他就把比支佛分开来，独觉、圆觉就是有四类啊，这叫做四圣身。六天身呢，在楞严经里面是梵王、帝师、自在、大自在、天大将军、四王。毗沙门他是四天王啊，四个天王统统都合并起来为一个啊。那么这是六种了，他还有一个天上还有一个，就四天王的太子，四天王的太子身啊。那么这里六天身，楞严经是七种天身，四王之后啊加一个四王的太子，四天王的太子就变成七种了，七类天身。那么这里没有另外列这个四天王的太子啊，就是合并在四天王里面，合并在四天王里面。楞严经是四王归四王啊，四王太子归太子啊、那么五种人身呢、啊、楞严经人王、长者、居士、宰官相同的四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是相同的啊。这里四种妇女身呢、啊、在楞严经合并起来就是叫做女人、女身，是现女身。所以我认为这个四种妇女身不妨就是配合楞严经把它合并起来，就是一种女人身、妇女身啊，妇女身为一。所以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由这个王妃妇女分开来为两个那么这里是四种妇女假如您把这个按照楞严经这样分开来嘛，那就是第二十一、二十第二十、二十一了不是，前面四众正好到二十我这个字看错了，到四众身按照楞严经到四众生正好是二十妇女是二十一了童男童女相同， 童男童女相同，是两位啊。八部，游猎八部啊。那么八部里面呢，少了一个迦罗罗，在那个楞严经里面啊，少了一个迦罗罗啊。那么这里接下去人呢，非人相同啊，但是楞严经里面没有金刚神，没有直金刚神啊，所以他这个在前面呢，因为三圣身里面把独觉缘觉分开啊，六种天身里面四王加过四王太子啊，那么他没有金刚力士，而八部里面少了一个迦罗罗，配合起来正好32啊。在楞严经还没来之前，智者大师在他的译书里面呢，他就叫做33身，有的时候写35身，那就说明因为当时楞严经还没有说32应，既然没有32应的这个名目啊，他就按照当时现身，所以叫做35身19说法，35身19说法。到这里为止，别答说完了啊。接下去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由诸国土度脱众生，这是总答。别答文字很广，33身35身，顺楞严经就是32应啊，很广，文字很多。这里总答的文字很少，可是包含很广啊。所以佛对无尽意菩萨说，这位观世音菩萨他成就如是功德，如是指上文的32应，成就种种功德啊，来做度众生事业。种种行包含十法界，范围就更广了。种种行啊，由诸国土不止娑婆世界，十方世界都度化，所以来做度脱众生的事业，这是总答。前面是别答，总答文字少，但是意义多，包含十法界啊，这就是总答别答说完，后边劝供养啊，我们留下次讲啊，下午。